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美国对中国发出至今最明确公开警告，北京回应太狠，加拿大移民部八大改革，留学生攞工签更难。曾经拍摄地球升起，美国宇航员安德斯因坠机丧生。应对台海局势，日本已建造30,000吨大型巡逻船。中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的高级官员雅迪星期五6月7号表示，美国可能不得不在未来的数年内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器，以压制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潜在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雅迪在倡导限制核武器的军控协会年会上的这一番言论概述了一项政策转变。路透社认为，这一番的表态主要是迫使拒绝军控谈判的莫斯科和北京回到去谈判桌。纽约时报就这件事分析指出，这个是白宫到现在为止最明确的公开警告。雅迪的言论证实了一年多来官员在私下谈话和国会闭门作证中所提及的内容。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快速核武扩张和俄罗斯一再威胁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必然结果。但是纽约时报强调，这个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将带来很多美国人以为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时已经摆脱的危险。在一场关于更具竞争力的军控方法的演讲中，雅迪指出，如果对手的军备没变化，我们可能必须在未来数年内增加战略核武器的部署数量。如果总统做出这个决定，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来执行。他向军控协会补充说，如果那一日真是来到，我们将决定需要更多的核武器来威胁我们的对手，以及保护美国人民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目前美国仍然遵守2010年和俄罗斯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的规定，即是可以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可以超过1550枚。去年2月份，莫斯科宣布退出该条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一年前曾经向军控协会表示，美国没必要增加战略核武器部署来抗衡俄罗斯和大陆的核武库，并提出美国愿意和俄中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会谈。在星期五的讲话中，雅迪仲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护主要是压制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但是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大陆和北韩都在度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他的核武库，并令他多样化，对军备控制几乎是毫无兴趣。雅迪继续指出，俄罗斯、大陆、伊朗和北韩正以违背和平和稳定威胁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方式加强合作和协调。他补充说，上述四国正在共享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技术，包括莫斯科在乌克兰使用的伊朗无人机和北韩大炮和导弹，以及大陆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这位白宫军控高官还强调，美国的核理论是将核武器保留用于威胁对手，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和伙伴的攻击，同时继续和英国和法国一起致力于核政策和核力量透明化。 但是如果美国的对手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够调整我们的态势和能力，以保持威慑和稳定。他同时透露，政府正在为这个采取审慎措施，包括实现美国核武器库的现代化。根据大陆官媒环球网星期六报道，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接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采访的时候就此回应，大陆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承诺不对无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区使用核武器，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任何国家只要不对大陆使用核武器，就不应该感到大陆核武器的威胁。不过2021年美国国防部曾经公布大陆军力报告，警告大陆的核弹头数量比之前预想的众多，预计能够在2030年增加到1000枚。去年五个大楼在他有关大陆军力的报告中指出，大陆正在继续建设他的战略核武库，直至到2023年的5月，大陆的可能已经积累了500枚核弹头。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星期六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财军和防矿山事务高级主管雅迪表示，与俄罗斯缔结条约以替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将直接取决于大陆。大陆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就这个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回应，他们愿意就这个事关战略稳定和安全的问题与各方保持密切接触。雅迪在星期五的讲话中还介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只要俄罗斯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美国就会照做。但是他亦表示，莫斯科一再拒绝就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后续条约举行会谈。该条约是全球两个最大的核武国之间的最后一项军备控制协议，将会在2026年2月到期。纽约时报认为，白宫的最新言论亦都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警告，即是如果该条约到期而且没有替代协议的话，美国可能会做出什么反应。为了控制留学生人数，移民部长马克米勒最近暗示将会对毕业后工签的规定进行修改。移民部近日向各个大学和学院分发的一份调查问卷，让人大致了解到这些变化将会包括什么内容。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留学生可以修读任何高等教育课程，无论他们所学的专业是否和加拿大经济需求相关，在毕业之后都有资格获得开放式的工作签证。虽然这个政策帮助加拿大成为外国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但是亦都被指责导致留学生人数增长失控。现在加拿大移民部开始控制发放的新学签数量，限制学生在学年期间每个星期在校外工作的时间，并可能进一步将毕业后工签和劳动力市场挂钩。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改革计划，留学生必须完成和劳动力短缺相关的项目，并满足新的语言要求，才能够在毕业之后获得毕业后工签。根据该计划，学术的课程将会按照加拿大国家职业分类进行编码，这样将表明哪一些专业课程符合预计长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工作的教育要求。例如木匠将会归入以下三个学习课程之一，建筑行业、木工、普通木工。星报获得一项调查问卷显示，擬議的改革是令到毕业后工签的资格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一致，同时减少毕业后工签持有者的总数，并提高留学生获得和他的教育和培训相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可能性。目前移民官员还在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反馈意见，以了解在各自省份的移民甄选计划之下，获得紧缺行业工作机会的国际毕业生获得的永久居留权的前景。毕业之后获得开放式工作许可并留在加拿大，一直以来是吸引人来加拿大留学的强大动力。 因为移民系统越来越多地吸引已经是加拿大成为永久居民的候选人，他将奖励那些拥有加拿大教育证书和工作经验的人。专家表示，修改毕业之后工签资格可能是实现渥太华目标的有效手段，即是恢复国际教育项目的完整性，提高永久居民候选人的质量，以及令到他们的学习和劳动力需求保持一致。根据美国霍士电视台西雅图频道报道，当地时间的7号下午，美国退役太空人安德斯在圣胡安群岛驾驶一架小型飞机的时候坠毁。报道说，安德斯现年90岁，他曾经是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太空人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西雅图频道记者盖拉特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获悉坠机身亡的飞行员是威廉安德斯。盖拉特提到，安德斯曾经在1968年执行任务的时候拍摄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地出》。根据美联社报道，安德斯的儿子向该媒体证实，他的爸爸因为飞机失事身亡。曾经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美国太空人威廉安德斯当日在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遭遇坠机事故，安德斯在事故中死亡。为了应对中共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威胁，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考虑建造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多用途巡逻船，并在去年划拨了研究预算。综合媒体报道，该船将具有海上基地的功能，能够搭载数十艘高性能橡皮艇和数架直升机，最多可容纳包括居民在内的1500人，还考虑提供运输集装箱的空间。该船还将有能力指挥其他巡逻船和船上的其他船只。根据建造计划草案，多用途巡逻船的总吨位约是30000吨，长度大约是200米。海岸警卫队目前最大的巡逻船总吨位是6500吨。日本海上保安厅从去年的预算中拨款数千万日元，委托一家私营公司对巡逻船的基本构造进行前期设计研究，并在今年3月收到了研究报告。海岸警卫队将在2025年的预算申请中列入相关的费用，目标是在2029年之后开始投入使用，并计划在未来建造两艘这一类的巡逻船。这些船只将是日本目前海上保安厅最大巡逻船的3到4倍。另外，海上保安厅内部亦都有一些谨慎的意见，比如在人手持续短缺的情况下，对该船是否能够真正投入使用持怀疑的态度，具体细节将会在今后进一步讨论。如果该船建成，将考虑用于驱逐反复侵入钓鱼岛附近领海的中共船只，并且阻止它登陆，以及在台湾等地发生紧急情况之下疏散居民和应对自然灾害。201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管制指南，这个是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紧急情况之下开展合作的程序。海上保安厅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在管制指南中被定义为疏散居民、海上搜救等。6月8号开始，中国大陆多地预计出现高温，10号之后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关中平原、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超过摄氏40度。6月7号大陆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8号至13号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10号之后高温将明显增强。河北南部、河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突破摄氏40度。中央气象台在7号晚间8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号到13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北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天数达3至5日。10号到13号是高温最强的时段，河北南部、河南、山东、陕西关中平原、 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9到42度。预计在8号日间，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新疆北疆和南疆盆地东部等地气温高达摄氏35到36度，其中河北中南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7到39度，吐鲁番盆地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山东省气象台在7号中午11点20分发布高温预警，话预计9号到14号，山东省内陆地区将持续出现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温度高，其中9号省内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7度39度，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28度34度，在10号到13号内陆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37度39度，部分地区可达到摄氏40度以上，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28度35度。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以军解救四名人质，一名指挥官遇难。25年后，习近平俾咗普京当头一棒，中印边境再爆发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军队从加沙中部鲁塞拉特地区的两个不同地点救出了4名人质，分别是25岁的中尔混血罗亚、21岁的阿尔莫格、27岁的安德烈和40岁的什洛米。这个是自以哈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质解救行动。以色列新闻12号台播出了罗亚和父亲重聚的场面，他微笑着和父亲拥抱。罗亚去年10月7号被两名开摩托车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他一面惊恐地尖叫着不要杀我，这个画面传遍了全世界。罗亚的华人母亲李奥拉患有第四期脑癌，4月份他发布了一段短片，恳求在去世前见到女儿。此前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多次在网络以及通过大使馆等哀求习近平拯救罗亚，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以色列军方说，4名人质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医疗检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医生即时给罗亚离开，随后罗亚登上直升机前往医院陪伴患癌的母亲。内塔尼亚胡去医院看望罗亚，8号恰逢罗亚的父亲生日，众人齐唱生日快乐歌。内塔尼亚胡说，他们说这次行动将非常复杂和危险，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执行这项行动。我相信特警突击队和内部安全部队的英雄们，他们袭击并解救了人质，这个是一项将载入史册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英雄们将永远被载入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时报的记者说，指挥官萨莫拉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人质的自由，但据半岛电台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指示其驻联合国特使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以应对以色列军队在营救4名人质的行动中发生了血腥屠杀，目的是迫使以色列遵守那些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等。目前已获救的人质总数共7人，以色列说仍有超过130名人质被扣押，其中约1/4据信已死亡。这次救援行动正值国际社会日益加大对以色列施压，要求结束加沙战争。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发表的讲话称，这一次以军营救行动是在他47年安全和国防生涯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最英勇的行动，无法超越。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的部队执行了一次大胆出色的计划，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决心和执行力。 而呢一切都系响以色列各部门嘅密切合作下完成噶。当日以色列人响得知人质获救嘅消息后，欢呼雀跃。响澳大利亚嘅犹太人亦纷纷走上街头庆祝以色列成功营救四名人质。以军营救人质嘅细节响网上流出。当时以军营救小队深入加沙哈马斯中心，四名人质被五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包围。攻击以军的哈马斯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海滩，战斗惊心动魄。最终以军成功带上四人乘直升机离开加沙。哈马斯承认有50人被击毙。以军已经公布一名军官在医院抢救无效牺牲。以色列内阁成员实时观看了营救过程。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亦透露，救援行动已经策划了一个几月，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和以色列国防军负责，计划布内塔尼亚胡批准。为了确保人身安全，行动多次被取消或通知，直到星期四下午得到总理的最后批准。解救人质的地点在加沙中部的一个难民营，参加行动的有安全总局、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警方。战士们坐住运输家具的卡车入去，没引起注意，达到了开始发动战争的努力。四名人质从两个地点救出来，救援行动引发了激烈的战斗，其中有100名左右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消灭。正在巴黎访问的拜登赞扬了以军从加沙营救四名人质的行动，并强调说，我们不会停止工作，直到所有人质回家并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再次前往中东，以期在陷入僵局的以哈停火谈判中寻求突破。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协议得到签署。7号法国媒体指出，这一决定是对普京的一个挑战，他多年来一直反对该项目，因为这条新的铁路线使得中欧间的货物运输无需穿越俄罗斯，而乌克兰战争似乎加速了该项目的进展。当日中共官媒新华社称，关于该项目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已经为穿越这些国家的新铁路线开了绿灯。法兰克福评论部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习近平被普京的当头一棒，中国计划修建通往欧洲的铁路绕过俄罗斯。文章写到，这个铁路项目将连接中国的喀什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边境城市安扎延。铁路线长达523公里，大约一半路线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从安扎延出发的火车将通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现有的铁路线，抵达土耳其，最终到达欧洲。这条新铁路线被认为是亚欧之间的最短路径，货物运输时间仅需15日。迄今为止，中国货物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走铁路运往欧洲，而新铁路将使中欧之间的距离缩短900公里。据华南早报报道，中吉乌铁路的建设成本估计为80亿美元。全球金融安全服务体系的分析指出，因欧美对俄实施的种种严厉制裁，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新路线的潜力大大增加，经由俄罗斯北方走廊的路线的重要性将不可避免地降低。此外，中吉乌铁路亦可能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欧之间铁路运输的重要过境伙伴。新铁路一旦完成，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过境伙伴，而不再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内容去脉嘅。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马斯克旗下的这个社交媒体 X 平台呢，就计划话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为总统参选人川普啦，还有这个小罗伯特金艾迪举办一场的会面啦。咁具体日期和活动细节呢，就是未公布的。咁据外媒报道呢，其实总统拜登呢亦都收到了邀请的。咁但是呢，拜登的竞选团队话呢，拜登已经婉拒了，并且呢将会将重心呢放在已经计划好的和川普的两场辩论上面的啦。咁马斯克呢喺呢个31号的一则推文入面呢亦都证实了呢个消息。并且话咧呢场活动咧将会非常有趣啦，咁亦都显示出咧佢对呢个选战嘅一个积极参与嘅。咁石头啊，好奇怪啦！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就系马斯克同埋川普嘅关系咧，似乎系改善咗唔少嘅。咁到底系点回事啦？
嗬？先讲下呢个Elon Musk 当时呢个嫌川普同佢有拗撬咧，其实最重要嘅原因咧。就讲紧川普年纪大啦嘛，咁、但系而家拜登比川普年纪仲大，咁你话有啲咩好讲嘅系咪？咁其实咧之前佢系支持呢一个佛罗里达州嘅州长啊吓，咁因为佢已经退选咗，咁加上咗Elon Musk 睇到咗拜登上台三年几咧，咁起码讲啦，未到四年，三年几啦，咁啊美国搞成点样，大家有目共睹系咪？尤其呢啲富豪佢非常之清楚噶。而川普在他任内做了几多嘢，大家也都好清楚。咁所以他哋喺嘴头上边系有拗撬，因为之前川普就任嘅时候咧，其实佢系马斯克系作为川普嘅呢个科技界嘅顾问，佢其实一直都喺白宫入边做嘢嘅。咁后嚟咧先至呢个冇辞职嘅嘛。咁所以佢对川普嘅运作系有一定嘅了解嘅。咁而家嘅情况咧，呢、這个睇到咗。傳聞中啦，就話佢哋關係改善咗，咁係咪改善咗咧？咁其實佢哋都承兩個都承認咗咧，佢哋之前就係呢、這個一個富豪啦嚇，咁舉行牽線嘅情況之下，細到咗佢哋兩個咧可以喺一個早餐會上邊咧見面，而且傾偈嘅，咁亦都傾咗唔少嘅嘢，咁所以咧佢哋都講到咗話佢哋之間嘅一啲關係咧係改善咗嘅。
嗯哼，咁就睇嗰个 X 平台啦。咁之前即系好多嗰啲信息啊发送，以前系前推特啊嘛。咁嗰啲信息咧都系偏向于攻击，即、就、系、是、川普啊，或者系对于拜登有利嘅。咁而家即系喺马斯克接管咗之后，似乎呢个平台咧都系好多嘢都改变咗唔少啊。
嗱，呢个平台咧，自从Elon Musk 买咗之后咧，佢其实系已经将之前。在川普竞选或者川普这个就任期间的这些限制可以说打开了，包括了将川普的账号都这个开翻，而且也是将当时 Twitter 和这个 FBI 合作的一些内容全部打开了，让这些独立的团队将它解读出来。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当时的政府的这个运作其实相当之黑暗的，但是他现在公布了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一件事的。现在 X 平台其实是很多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他自己独立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这一次看到了 Elon Musk 的 X 平台就说要做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基本上是这个这样的在上面做的这个总统辩论的另类的做法的。那么这一次呢他们的做法呢就是跟这个有线电视台 News Nation 呢是联合举办的。那么入边你刚才讲到了说Elon Musk 讲话这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呢将会好非常之有趣的。我相信这些都非常之有趣的。因为多数来讲呢他这些平台的做法呢都不是好像之前总统辩论可能会有一定的议题，可能不一定有的。他直接上来的话就对着这些大家关心的议题，或者他在辩论之前又或者向他们的观众或者是些 粉丝发出一些讯息，说你们可以提一些问题出来。最热那几个问题可能他们就作为了这个讨论的。那这个就是非常之 熱嘅一個做法嚟噶啦，係非常之難得嘅，對公眾開放嘅一種咁嘅方式嘅。我唔知係咪，但我估計佢係咁做嘅。
嗯，咁但係咧呢次咧拜登就話唔迎戰啦。咁其實係咪擔心啲乜嘢咧？
當然啦，對於拜登嚟講嘅話咧，因為一直都講緊話，佢連講兩句話連埋一齊咧，都相當之困難嘅。咁佢而家對住每一次嘅對外演講或者新聞發佈會咧，冇人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睇住嗰個投稿機嚇，咁啊攞嚟讀稿嘅。咁而佢對住啲外嚟嘅呢啲嘉賓或者係外賓或者係國家元首嚟嘅時候咧，你睇下佢喺入邊坐低傾偈嘅時候，佢嘅膝頭哥嗰度咧一直都會有一沓紙嘅，嗰沓紙咧就係提醒卡。基本上就是講詞嚟噶嚇，咁啊等阿拜登咧呢個對住啲講詞喜怒哀樂喺度講嘢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亦都證明咗，因為年紀太大嚇，咁啊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佢反應真係相當之有問題，可以咁講。咁呢一次其實咧，佢邀請川普去做呢個總統辯論咧，拜登喺我講緊嘅團隊邀請川普去總統辯論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就係一個嘅，就係講緊就講話。拜登咧未到老人痴呆咁样嘅一个辩论方式嘅，但系而家Elon Musk 嘅 X 平台咧，如果佢出咗嚟，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如果佢哋根本冇议题嘅，喺开始之前先至将议题摆出嚟嘅话咧，咁对于拜登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挑战嚟嘅。佢基本上咧就系冇办法应付呢种咁嘅局面，可以咁讲吓。咁啊，所以你之前咪呢一个文件门嘅时候咧。韓瑞的檢察官寫了一份報告講緊嘅，話拜登是一個記憶力衰退的一個慈善老人，所以他不起訴嘛。咁記憶力唔掂嘅話，當然就是慈善老人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其實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拜登咧，如果他是一個面單獨挑戰嘅話咧，佢係好難去應付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佢係情願唔出醜啦。
嗯，咁另外咧有一个得意嘅现象咧，就喺川普呢个封口费案喺法院结果未出嚟之前咧，其实一班嘅华尔街富豪咧就话，无论川普最终系咪被判有罪啦，咁佢哋都会支持佢重返白宫。咁呢一个咧就系2021年1月6日呢个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咁佢哋态度嘅一个大反转。咁石头其实点会会有呢个变化嘅咧？
哦，呢个变化其实咧，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一个情况，就系呢几年呢、这个民主党呢个主政吓，呢、这个成个美国嘅过程之中嘅话，睇到咗个变化啦，系相当之大嘅。呢个气氛真系争咗好远嘅吓。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喺呢一个所谓封口费嘅呢、这个刑事案嘅审讯过程之中嘅话咧。全世界嘅人都睇到，唔真只係一個單主富豪睇到嚇。咁本身嗰個理據係相當之弱嘅，弱到根本上係冇辦法判罪嘅情況之下，到將川普定罪嘅話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呢、這個就係政治迫害。咁啊，對於呢、這個啲富豪嚟講，尤其喺華爾街嘅，甚至乎喺紐約嘅富豪嚟講嘅話咧，今日對川普，聽日會唔會對我呢？其實一樣道理嚟起嘛。咁、所以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佢哋表態支持川普，亦都係非常之有原因，係出於自身嘅自保，可以咁講下。呢一啲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佢哋都有腦噶嘛，唔係呢一個淨係講緊話我而家要盲目支持邊個噶嘛。咁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咧，就係咁樣。咁所以佢哋有啲咧，講緊話無論。判川普有冇罪，佢哋都会支持川普，包括咗之前喺呢个2020年嘅1月6日嘅呢个国会山嘅呢个咁嘅骚乱事件嘅之后发表反对川普嘅情况之下嘅啲富豪咧，而家都反转咗个立场，都要支持川普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其实喺呢个起码有钱人入边啦，或者系。懂得做生意的人入边咧，知道咗，其实川普上台咧，喺经济方面绝对系对美国系有利嘅。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佢哋其实喺川普就任4年总统嘅过程之中，佢哋都尝到咗呢啲甜头嘅。
咁另外咧就系对呢个川普作出多项呢个重罪判决之后嘅24小时内咧，川普嘅筹款平台咧亦都涌入咗大量嘅呢个捐款资金嘅。5月份咧共筹集到咧1亿4100万啦，咁亦都系 到现时为止这个筹款最多的月份来的。川普竞选团队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亦仲宣布了话，支持川普总统的组织在五月额外筹集到1亿5千万的。石头拿看到这个情况，川普被判有罪，反而又收到更多的捐款支持，那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正如这个摩根大通的 CEO 这个大蒙，咁佢其實喺判決結果出嚟幾個小時之後咧，佢其實喺一個活動入邊曾經講過一句話，佢講話川普喺2020年獲得呢個7400万選民嘅支持，必須支持呢啲選民。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嚟嘅，點解可以籌到咁多錢？就係因為啲選民唔單止係有錢人啦，普通人咧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呢一個判決直接就係政治迫害。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这种情况他们是最看不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了现在之前反川普那些或者是中间选民那些，都很多超过三分一的捐款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向川普捐过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短短的这个24小时之内已经超过了几千万的捐款，其实已经是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認為呢一個判決係非常之不公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哋以呢種方式咧嚟表示不滿嚇，咁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噶啦。
咁另外咧，今日呢個總統拜登咧喺白宮簽署咗一項最新嘅行政命令咧，就旨在加強華美墨邊境嘅非法移民管控嘅。咁但係呢個規定係咁樣講嘅，就係話喺非法移民人數一日之內超過一定啊呢、這個係。如果是超过2500人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个就这些非法移民呢还会就停止接收，而且他是审理这个政治庇护的也都会停止的，就是政治庇护的申请也都会停止啦，在1500人之下呢才会恢复回去审理这样。那石头，你对这个拜登的这个行政令又怎么看呢？
呢、这个行政令可以讲系一啲作用都冇吓，系一啲作用都冇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喺大选之前咧，拜登被逼要写出嚟嘅。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呢一节咧先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8964至今已经有35周年了，这几天世界各地很多华人社区都举办缅怀六四的纪念活动。26号就旧金山中国城花园阁清洗民主女神像，这个活动也拉开了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序幕。另外在6月3号晚也举办了个烛光悼念晚会。35年了，由于中共的全面封杀，相信可以真正认识六四，而且对六四还有记忆的人就是越来越少了，甚至也会是越来越模糊。当年其实芬妮当时其实都是一名中学生，但是好彩咧，仲清晰咁记得一个画面咧，就系其实喺亚视电呢个直播节目入边咧出现嘅，呢个系天安门广场嗰个硝烟弥漫嘅画面啊。咁仲有不时咧就系传出呢个爆炸嘅声响咁，但系当时报道员嘅说话咧，其实我已经唔记得啦。咁啊，石头，其实你真系仲有冇一啲记忆，或者系感受到当年即系话六四嗰个情景系点样？
当然啦，你其实讲紧呢个硝烟个画面啦，我都睇到咗，因为我哋喺广东嘅呢个人啦，系咪？咁因为喺沿海其实系比较容易咧收到咗呢个香港台嘅，无论系无线又好或者亚视又好，当时嘅因为用自己嘅天线收啦，所以系拦唔住嘅。咁呢个情况真系拦唔住嘅，但系如果嗰啲用 cable 嘅咧，就可能会拦得住。咁当时 cable 其实喺六四即系1989嘅时候，其实系冇咁普遍啊，所以基本上系自己去呢个接收，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会通过呢种咁嘅收睇方式咧，系直接了当咁睇到嘅情况啊。咁啱先讲紧嘅呢个硝烟弥漫嘅呢个画面咧，其实就系六四当晚出现咗呢个清场嘅时候咧，呢个啲警察 用或者军队咧用呢、這个，因为打死咗好多人啊嘛，咁、
嗯、
咪用呢啲火水放喺度烧尸体嘅一个过程嘅，所以你会睇到咗有啲爆炸声啊，有啲枪声啊，有坦克啊，呢、這个火攻到处都有啊呢种咁嘅画面。但系当时嘅六四开始嘅时候咧，天安门所有嘅摄录机全部关晒、
嗯，
原因系咩？连灯都关埋，原因就系唔想真相咧曝光出去，但系始终都会有人知道啊嘛。
嗯，咁其实咧呢、這个35年啦，咁都系好长嘅时间。咁喺中国大陆咧，咁以前香港即系前几年即系国安法推出之前啦，咁香港其实每年都有六四啦，咁芬妮都每一年都会去维园啦去参加呢一个悼念活动。咁其实喺中国大陆咧，咁就六四就一直系敏感词啦。咁而家包括香港都成为敏感词。咁到底其实嗰个敏感到咩程度啊？
一点都唔得啦，咁敏感
提都唔得
呢个程度。其实咧，嗱，讲起六四系敏感词，咁我哋不如讲下呢一个咩程度？咁我哋真系好敏感啦，因为35年都咁敏感。但系其实咧，如果你回过头嚟睇一睇咧。其实与中共的这个咁嘅角色嚟讲啦，其实对于中共嚟讲，好多都敏感词嚟嘅，即系譬如打个比方啦，呢个其实三反五反而家都敏感词嚟嘅，文革都系敏感词嚟嘅，呢一个三年大饥荒都系敏感词嚟嘅，咁啊呢一个到咗当时去呢个70年前嘅呢个杀呢个西藏人啦，即系西藏大屠杀嘅时候又敏感词嚟噶，咁啊到咗杀维吾尔族人嘅时候又系敏感词嚟噶，咁啊到咗呢个六四嘅时候又系敏感词嚟噶，再到迫害法轮功都系敏感词，咁啊而家咧呢个香港嘅反送中咧，其实香港都系敏感词，或者香港嘅反送中都系敏感词，咁其实咧对于敏感词嚟讲咧。中共已经多不胜数噶啦，我谂连中共自己都排唔过嚟啊！即系当时敏感词出嚟嘅时候，可能都唔知系敏感词添，因为点解咧？有啲地方咧，其实系地方有敏感词嘅，即系譬如汶川地震啦，汶川地震死咗咁多人，系咪？咁话要追究嗰个死亡人数，诶，又系敏感词嚟噶。嗱呢、这个。三鹿奶粉啦，系唔敏感词啊？都系敏感词，系咪？咁啊，拐卖儿童系咪敏感词啊？呢全部系敏感词。对于中共嚟讲咧，佢唔中意嘅词，所有都敏感词。其实习近平都系敏感词嚟嘅。
哇！诶，咁呢啲敏感词你搜寻，佢系目的系唔想你知道，定系唔俾你再查落去？
都有。总而言之咧，佢就真相佢就唔想俾你知噶啦。嗱，好似简单啲讲啦，抗日战争。咁喺我哋读书嘅时候，咁啊讲紧抗日战争系共产党抗日噶嘛？咁包括咗而家旧金山嘅唐人埠咧，都有一个所谓嘅抗日嘅纪念馆啊嘛，亦都讲紧系共产党呢个抗日噶嘛，因为佢系共产党整噶嘛。咁啊，但系真真正正抗日咧系国民党整噶嘛。
咁如果触及到佢啲敏感词，即系又会即系有受咩惩罚啊，或者会对你点样
咁？哦，咁或者系被旅游啦，或者系被软禁啦，咁甚至乎被拉啦。而家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嗱，周幸彤前支联会嘅呢个副主席系咪？佢、只不过系呢个过程之中，佢将佢自己嘅回忆录，即系之前举办六四佢参加嘅回忆录，写咗一篇一篇咁放喺佢自己嘅一个叫做小群系。呢、这个小童群秋会入边嗰个 Facebook 入边咧，一篇一篇咁出嚟，入边根本都冇写到有平反六四嘅字眼吓，咁、但系咧都被中共话要拉人。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嗱呢、这个邓炳强又好，呢、这个包括咗李家超出嚟都讲紧话，六四咧唔系敏感嚟嘅，但系主要你一讲六四咧就拉人噶啦，就系咪敏感咧？就系、是、口不对心就咁样嘅意思啦。
咁如果我哋即系话对啲细路仔讲话呢个六四呢个事件，咁啊讲翻历史都会系即系可能触及咗中共嘅神经啊。
当然啦，因为其实嗱好多时候咧，有啲人可能我哋成日讲紧话呢个以史为鉴啦吓，其实历史喺度重演紧。其实好多时候嗱，中共最唔中意人哋了解嘅就系历史啊，因为历史咧先可以了解到真相。你真正挖入去歷史，在中國大陸的歷史課程，很多的歷史，基本上所有的歷史都被每一個事件都被中共有意地 嚟过滤咗写过嘅，重写过嘅，所以你会睇到入边有呢个事件出现，但系呢个事件嘅导向系咩咧？全部同中共嘅口吻系一致嘅。
嗯，我以为佢咧即系干脆就删除呢个历史，唔教咪好啦，冇历史，因为佢知道啲父母嗰辈一定会讲噶，系咪？
就好似正如而家嘅情况，香港一样啊嘛。佢如果将香港呢件反送中事件将佢描绘成黑暴嘅话咧，教出嚟嘅人啊嘛就系战狼咯，就认为香港呢啲人咧，全部都系坏人咯。
嗯，咁啊，石头啊，好多即系特别系海外嘅人士啦，咁佢哋都成立一个中国这个民主党啦，咁其实系咪都希望中国可以将来有一日可以实现民主啦？咁但系喺国内嘅中国人会唔会又好似当年咁为咗实现民主再次走上天安门啊？
嗱，佢哋我谂前赴后继都好多人去做过噶啦，包括咗而家。好多人咧都會講話，我哋去上訪咁啊，去到北京上訪，咁之後又有上訪村之後之類嗰啲。但係目前問題嘅關鍵係咩咧？一到敏感日，唔係敏感詞啊，講清楚係敏感日。都因為中國大陸好多敏感日嘅嚇，有咩會議都係敏感日，有啲咩領導人嚟又敏感日，有啲咩外賓嚟都係敏感日嚟嘅。一到呢啲時候咧，呢啲上訪嘅人士咧，全部被清場嘅。咁啊呢啲咧，嗱你就算去天安門嘅話咧。其实入边有着住制服嘅，亦都有好多便衣嘅。其实咧，你可能几个人喺度倾偈嘅时候咧，都有人突然之间走埋嚟听下你讲乜嘢嘅。嗰、那个就系便衣啦。咁但系咧，你真系唔知嘅。而且喺中国大陆咧，而家系控制人控制到咩程度咧？嗱，石头啱啱听到冇几耐嘅吓，呢个程度咧系相当之恐怖嘅。我讲清楚，真系相当之恐怖。点解咧？当你上车嘅时候，或者去边度嘅时候，如果一堆人吓。主要是一堆人，而且呢啲人系来自五湖四海嘅，可能入边咧就有一个或者两个以上咧，系佢选出嚟嘅，好似特务一样嘅呢个监视呢班人嘅人，而且系临时嘅啫，呢啲人一落咗车或者去咗第二度嘅话，呢、這、一个群组就解散咗噶咯。
嗯，
佢净系临时嘅，但系中国人咧，而家被教育到咧，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好中意做呢啲嘢，听清楚吓。真系噶，而家系共产党真系做呢样嘢，所以佢系控制喺控制人方面咧，佢用咗相当之大嘅资源嘅。咁我成日都讲紧嗰啲所谓嘅摄像头有二十几亿个啦，系咪？唔系为咗你去破案嘅，系为咗控制你嘅呀。
嗯，咁我就想问下啦，咁平反六四呢一个诉求咧，咁会唔会成为可能咧？
成为可能，中共倒台之后冇可能咯。中共解体嘅时候一定会平反嘅，因为之前咧，其实我听过一个作家喺花园角，当时佢做活动嘅时候咧，好多年前啦，石头做记者采访嘅时候咧，佢讲咗一句话，真系我都认为非常之精准呢句话。佢话如果将共产党嘅做咗嘅嘢咧公开晒俾中国人睇嘅话咧，中国人连人都唔敢做啊，因为佢哋。有好多人都相信共产党如何如何好嘛，喺度拥护共产党嘛。但系如果将共产党嘅所做嘅嘢全部真真正正咁呢个公布出嚟嘅话，中国人连人都唔想做啊！你话惨到咩程度？
嗯 ，OK， 即系好多人自己做咗坏事或者跟咗中共做咗唔好嘅嘢都唔知道错，
乜嘢都会有报应啊、
嗯、！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先喺呢度暂停一阵先。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讲下咧就系呢个辉达啦 ，NVIDIA 嘅行政总裁黄仁勋，咁佢喺5月29号咧就参访咗台湾嘅企业，咁佢有。这个台湾媒体咧问及话台湾喺世界科技领域嘅重要性啦，咁啊黄仁勋咧就以英文回答，就讲到话台湾系世界最重要嘅国家之一咁样。咁石头嗱，中国咧我哋知道就系呢个辉达嘅重要市场啦，同埋主要嘅创收来源啦。咁又加上呢个黄仁勋咧喺一年之内咧又五次访台啦，咁唔知咧咁样做又唔会踩到中国嘅红线啦。咁中共方面咧又有冇报复啊或者系反击嘅行动出现咁啦？
NVIDIA 的这个晶片其实不是不在中国大陆是最创收的来源，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美国呢其实一直限制它的 AI 芯片卖去中国大陆，当然它也用了很多方式很多方法改进了它的芯片的速度，改慢了才卖到它，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最重要的晶片的这个营收完全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中国大陆是非常之需要它的晶片，呢一系列咁样的关系啦，有一句话叫做一直都讲紧噶啦，我一直都讲紧中共最大嘅一个特点，其中嘅之一咧就系气软怕硬啊嘛。咁我哋今日讲下呢个黄仁勋啦，喺佢接受媒体嘅采访嘅时候，佢公开讲咗讲几次，唔系一次吓，呢个讲紧话台湾系全球最重要嘅国家之一。咁啊，但系咧睇到咗喺中国大陆，无论系微博又好，呢一个微信又好咧，入边基本上你系搜索唔到咧，呢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边大力批斗黄仁勋嘅任何信息噶。咁啊，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奇怪噶，系咪？
系啦，系咪？点解佢中国唔会中共方面唔会咁做咧？咁系咪即系话中国太需要啲晶片啊？所以即系而家面子就要放一放，或者忍一忍先咁样。
啱啊！所以我讲话佢气软怕硬嘛，咁咯，因为人哋手握住嘅咧系全球最需要个晶片，咁啊唔系一个系好多个嘅，佢嘅显卡咧系。中国大陆无论你是做过一个超级电脑又好，又或者是你打游戏机又好，它的显卡如果没有了 NVIDIA 的晶片的话，你的显卡分分钟会死机的。哦、你要明白这件事，所以它的速度和它的 smooth 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连啲小粉红都自己这样说，啊，我们没办法了，这个只能够忍一忍，因为现在大家都需要它的晶片，都需要它这件事的。咁而黄仁勋其实佢系去过中国大陆，佢唔系冇去过吓，系去过，但系咧佢调一转，佢话佢要喺台湾大力投资，而且咧其实本身佢嘅发展历程，即系 NVIDIA 嘅发展历程咧，都系同台湾啲科技公司系息息相关嘅，系真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唔系少少吓。喺佢最艰难嘅时候咧，其实系。这个台积电是帮了他的。最艰难的时候台积电是完全帮了他的。所以他现在是报恩，其实讲清楚一点。那你中国大陆有什么恩给他的？
小粉红看来都有自知之明啊，你知道啦。有时那些特别那些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呢，战狼式那些呢，很犀利的嘛，话讲到是国家之一，这句真是几敏感词来的。
是啊，所以就是看着对着边个啦，是不是？不是好像前个轮的这个赖清德的演讲之后呢，大派的港台艺人啊，咁马上就表态话呢个效忠中共啊，效忠呢个效忠嗰个，咁艺人当然赖清德都讲得非常之清楚㗎啦，你喺人哋屋檐之下嘛，咁当然你系要跪低啦，系咪？黄仁勋可以讲话你可以唔买我晶片㗎。我可以唔卖俾你嘅，完全系，因为我唔系靠你嚟生活噶嘛。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噶啦。而家睇到咗 NVIDIA 咧，系超过三兆嘅呢个咁嘅呢个体量吓。但系佢嘅晶片完全可以唔靠你呢个中国大陆买嘅呢啲咁少嘅呢个数量嚟维持佢嘅生计嘅。咁所以佢根本上唔使 care 你嘅。
OK， 咁啊，讲到嗱，身价三兆吓，咁但系咧，佢咧喺日前佢喺到台湾嘅时候咧，咁佢就请一啲供应链嘅合作伙伴啦，咁样请客吓，咁啊喺拣咗一间怀旧嘅呢个台湾菜嘅餐厅嘅，咁但系咧出席嘅多位呢个董事级嗰啲大公司呢个总呢啲人马咧吓，嗰啲董事出席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佢请佢咧。都唔系少嘢嘅喎，呢啲人物都唔少噶吓，咁佢哋嗰个市值啊，即系公司嘅市值咧，都估计超过系100兆啊，嗰个规模啊，咁啊，但系咧传闻咧，当日佢哋食嘅菜式咧系好平民化嘅，嗱一台咧加上服务费咧，只系台币4000几蚊嘅啫，咁啊，有中国网友咧喺微博就发文话咧，呢个黄仁勋咧宴开七台，食嘅咧都系。食嘅饮嘅都系好普通，总共先系花费咗人民币7276.5，每一台咧唔到人民币1040蚊， 哇，石头啊，而家以按照即系中国大陆嗰啲物价啦，咁样咁其实你即系随便请客，因为有啲朋友去中国大陆之后翻嚟都讲啊嘛，哇，而家哇普通即系请饮餐茶即系都几百蚊啦，咁食餐饭普普通通都几千蚊咁样，咁哇嗱，而家计起上嚟喺台湾先人哋咁有卡士嗰啲董事长啊请，所以应该系好贵格嘅嘢啦，咁样哇。第一千零蚊就搞掂啦，咁样咁石台其实有冇觉得即系呢啲系咪呢啲有钱人咧食就咁孤寒嘅咧？
我先问一问你呢、這个，你有冇去过台湾嘅夜市入边食嘢啊？
有啊，
好唔好食啊？
好食。
嗱，黄仁勋咧，其实咧呢几日喺台湾嘅旋风啦吓，佢去咗几个夜市嘅，几个夜市啊。OK， 佢食嘢，佢其实咧呢一间怀旧嘅台菜嘅餐厅咧，其实同夜市都有关嘅。咁佢请咗呢啲真系。台湾最大几间公司，嗰几间科技公司最大嗰几间噶啦，因为呢几间全部咧同呢个 Nvidia 佢到时合作咧系有息息相关嘅，但系亦都系同佢啱先我讲紧嘅同 Nvidia 嘅成长系息息相关嘅。因为 Nvidia 嘅过程，我啱先咪讲紧台积电帮咗佢好多嘅，咁其实咧呢啲公司嘅老细，即系呢啲公司同 Nvidia 嘅合作咧，系好多年嘅关系啦，唔系咁少嘅关系。
老朋友，
而佢嚟到呢度请人食饭咧，佢唔系讲问我哋嘅食几多钱，而系我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系咪？
咩意思啦？
咁其实咧好明显一个道理嚟嘅，即系嗱，君子之交淡若水，同埋小人之交甘若奶咧，其实系来出自于庄子嘅呢一个咁嘅讲法噶吓。咁嘅意思系咩咧？讲紧系如果系君子之交嘅交情咧，其实佢嘅基础系咩咧？系道义、高雅、纯正、清淡如水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君子嘅相交咧，系品德高尚嘅人咧，先至去交往嘅。亦都系讲紧志同道合吓，重情义。而小人之交咧，其实小人之交咧就系品德低下嘅人啦。咁佢基本上就系以谋取利益为主要嘅。咁啊，点乜叫做小人之交淡若奶咧？呢、這个奶就系叫做甜酒吓。当饮晒嗰啲甜酒之后咧，其实就系可以反面噶啦。咁样，你而家睇到嘅情况就系咁样。所以中国大陆嘅小粉红点解佢唔明咧？诶，人哋食餐饭延开七席，先至用咗四千几蚊嘅，系咪？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即系每一桌七千几蚊嘅人民币吓，咁啊呢个每一台咧都系1040蚊人民币嘅。点解咁样都有咁多大佬去捧场咧？其实佢哋唔系单止系做生意，佢哋其实完全系朋友关系。嚟呢度倾偈嘅，佢哋而家唔系讲紧话，我哋而家讲钱讲金，佢根本唔系咁样嘅一个过程。所以咧，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因为传统文化已经冇咗啦嘛，喺中共之下已经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毁咗。而喺台湾咧，佢本身系有呢啲文化嘅。虽然呢、這个黄仁勋咧好细个就去咗美国发展，即系移民嚟美国移民发展啦。但系佢对台湾嘅感情非常之深，而本身咧佢系应该有呢啲教育嘅底啊喺度，所以咧佢完全系遵循呢啲中国传统嘅文化入边嘅教养嚟做嘅。咁人哋嗰啲咪就咁样咯。所以你啲一般小粉红睇唔明嘅原因咧，亦都喺呢度咯。
咁其实咧嗱，讲到怀旧菜式啦，咁呢个意义就好重要啦，即系以前嘅嘢真係好似我哋而家都好想食翻鄉下嗰啲好食嘅嘢咁，未必係價值好貴，咁但係就印象深刻。咁加上咧嗰啲你講話即係好有錢嗰啲人，其實乜嘢要食山珍海味乜都食得到啦，係咪？
係啊，
台灣嘅美食佢雖然即係話你話係夜市好平嗰啲，咁我哋都食得好滿足喎。
好味啊！
係啊，所以其實就唔一定話要用價值，即係話錢嚟衡量啦，係咪？係。咁啊，所以但係咧有啲即係朋友或者系翻中国大陆咧，见到哎呀，即系请佢哋食一餐，如果食得
食唔起啊，
系如果食得即系话平嗰啲咧，
太穷嗰啲人
会俾人讲啊，你知咩？所以就系嗰个文化唔同啦，咁样，
所以唔好翻去。
咁啊，唔系系要有钱先翻得到去咯。
系咁啊，其实咧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即系两个地方嘅文化唔同啊。因为中国大陆真系已经嗰个传统文化真系淡咗好紧要啦。咁所以人情世故啲人都讲紧呢样嘢，其实咧对于对中国人嘅伤害同埋朋友之间嘅伤害都相当相当之大嘅。
系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